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22集。第九章，玄武门之变。从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之后，太子与秦王的政治 PK 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经过杨文干事件后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，运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纷争已经不可能了，最后的办法只能是诉诸武力。在最后的生死对决到来之前，李世民决定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洛阳。为此，李世民特意命麾下骁将张亮率1000余人前往洛阳，同时给了他一大笔金帛，让他暗中结交山东豪杰，尽快做好一切应变准备。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，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，与朝廷分庭抗礼。如果形势一再恶化，实在迫不得已，李世民也不惜与李建成裂土而战。1000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，自然没有逃过对手的眼睛。齐王李元吉立刻入宫，指控张亮阴谋反叛，李渊随即下令逮捕张亮，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。情况十分危险，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，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。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，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，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，始终无法从他的口中得到片言之语。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朝廷只好将他释放，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。
面对秦王府的异动，太子李建成坐不住了，
他举办了一场夜宴，特意邀请李世民出席，当然这是一场鸿门宴。据《旧唐书·引太子建成传》记载，与元吉谋行鸩毒，引太宗入宫夜宴，继而太宗心中暴痛，吐血数声。所谓吐血数声，可能是史家的夸张，但是李世民差点被太子毒死则是事实。当晚一同赴宴的淮安王李神通赶紧把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。李渊闻讯马上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，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，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，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。这几年来，尽管李渊也意识到了李世民的夺嫡野心，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，不想重蹈隋文帝杨坚的覆辙，更不想看到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兄弟戏强自相残杀。李渊随后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，他知道此刻的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，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。他说，当初建立大计，后来又平定海内，都是你的功劳，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，可你却坚决推辞，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。再说建成年长，当太子的时日已久，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。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，都住在京城里，必定要产生冲突。
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邢台，居住洛阳，自陕州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，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，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。
李渊说完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，以不愿远离西夏为由推辞。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，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，士兵平时务农，农闲习武操练，战时出征，所以除非面临战争，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，将领才有权统帅军队，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12位大将军，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。而在长安，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，东宫曾私募长林兵2000余人，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逆罪人，二人兵力相加，总数应该不下于3000人。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800余人，但明显处于劣势， 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，秦王很可能会吃亏。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，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。李世民之所以命张亮经营洛阳，其用意也正在于此。李渊最后说了一句，天下一家，东西两都相距很近，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，你不必伤心。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，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。秦王一旦到了洛阳，手上就掌握了土地、城池和军队，这无异于蛟龙入海、猛虎归山，必将后患无穷。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，他就只是一介匹夫，要摆平他易如反掌。太子随后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，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人，一听说要前往洛阳，没有不欢呼雀跃的，观察他们的心智，恐怕是一去不返了。李渊想想也有道理，于是出尔反尔，取消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太子和齐王开始不择手段地剪除秦王的羽翼。首先，太子用重金贿赂秦王麾下的尉迟敬德、段志玄等将领，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。齐王恼羞成怒，又派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，可同样没有成功。太子阵营磨刀霍霍，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。房玄龄、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，可李世民却不置可否。紧接着，太子和齐王又怂恿高祖，把李世民的得力助手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逐出了秦王府，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北方边境传来战报，称东突厥数万铁骑正在围攻乌城。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，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，并要求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、程之杰、段志玄、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及精锐部队，让他们接受齐王李元吉的统一指挥。李渊全部照准。太子和齐王已经图穷匕现。最后，太子李建成又制定了一个除掉李世民的计划。他对齐王说，眼下你已经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，手握数万部众，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设宴为你饯行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，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，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，我自当命人游说，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，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帝。
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，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，看谁敢不服。
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，那么历史上就没有玄武门之变了，而是昆明池之变。关键时刻，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
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，他叫王志，时任东宫的绿更城。
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，王志就赶到秦王府，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。
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。
在最短时间内，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集齐到了他的左右，人人摩拳擦掌，义愤填膺，力劝李世民动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发动政变，武力夺嫡，玄武门之变就此爆发。
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